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在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了一位特别的来宾，这位嘉宾是来自我们旧金山艺术学校的 Dr. Fang 老师，他是这个学校的 counselor。 我们特别请 Dr. Fang 来到我们的节目上，跟我们的家长朋友聊一聊关于孩子的艺术教育问题。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我们的嘉宾。你好 Dr. Fang。
你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 Dr. Fang， 我想你们学校呢应该是以艺术教育为建厂。
据我了解，在你们学校里的艺术教育包含有舞蹈啊，还有音乐，还有美术，对吧？
对的。
可不可以请您哈，先大概给我们家长介绍一下，就是在你们认为学校里开展的这些很专业化的艺术教育，对一个孩子他们的成长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对，艺术其实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过很多的不同的研究，其中一个就是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他们 analyze 了所有这些得到诺贝尔奖的scientists， 这些科学家，从1901年到2005年的这些科学家，这个共通点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科学家他有这个 music 的 training， 就是不是普通的这种interest training， 而是说真的花功夫在里面，比较 pre-professional 这种 training， 它是比普通人有两倍以上的机会拿到诺贝尔奖。那画画呢是7倍，那 performing arts 就是舞蹈啊这种是22倍啊。你可以看到， wow. 对啊，是很惊讶，就是他们其实那个艺术的培养，它不只是说艺术成为一个艺术家，他这个艺术的培养里面，他会让这一个人呢，他会有很多的其他的 soft skill 也培养出来，是对他们的研究做工程师也好，做这个科学家也好，都是很重要的。
对于孩子来讲，进入你们学校，我想家长都是满怀期待的，希望孩子能够得到艺术的培养。那么在孩子进入学校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他学习无论是音乐也好，还是舞蹈也好，还是画画的过程当中，以你的观察，这些孩子们在他们身上有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是说这种艺术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对，我们会看到很多小朋友，他其实当然他因为这种艺术的，尤其是我们学校是比较传统的艺术训练，他不会是那种叫立竿见影，就是 instant 的那种 gratification 的这一种看到的铺天盖地的变化，他有时候是一年之后，那小朋友会从一个比较害羞比较不说话，没有很好的自信心，变成有些家长跟我们说看到他来我们学校一年之后，现在的他就像 she walks around the campus like she owns the place， 就是他会，就是学生会变得很 comfortable， 很 confident， 就是很有自信。
那很有意思啊，没想到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啊。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他产生了这种变化呢？
其实因为我们的课程的排法是，比如说他是早上从8点到1点是文化课，那到下午的时候1点到3点都是这种专业的，我们叫 pre-professional 的艺术训练，他不管是画画也好，音乐也好，舞蹈也好，他是就都在这个氛围里面，他有一个 outlet， 就是把他们的学到的学习的艺术的东西也有一个 outlet， 让他们去把他们自己的这些 creativity也好啊，它有一个 channel 可以 release 出来，这样子
呈现出来啊，表达出来，那孩子们会很 enjoy 这样的环节，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他们很重要的也是他们有很多 like-minded 的 student， 他们自己会有一个 momentum 在这边一起去研究他们的艺术，一起在学习，一起在锻炼，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比较好动的小朋友，就是这个是一个西方的小孩了，那他呢，他们是一个国际的家庭，就是他们因为父母的关系，他们常常会去 每个国家待几年，那他们去过香港，去过Switzerland， 去过很多不同的国家。然后姐姐呢是一个对画画艺术 Visual Arts 比较有潜能的一个孩子，然后他的画也非常的 outstanding。 然后呢这个弟弟呢是在初中班的时候他跟着来的，然后我们当时收他的时候他是比较好动，然后呢他爸爸妈妈说他真的很容易就会就是 give up， 他不能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能有很多的就是 endurance， 就是可以把一个事情克服了，然后可以看到自己的成果那样子的，很容易放弃。然后在我们的舞蹈，他是小男生，那个时候在初中，他在舞蹈课一年的时候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大，然后他的成绩也跟着都啪啪啪啪往上走了。
哇，真的？那家长会不会很高兴也很意外呢？
是家长都非常的高兴，他们都不知道啊，原来艺术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为小孩可以带来这样子一个变化。
旧金山艺术学校也把这位家长他对学校的一个反馈录音呢给我们提供了，就想在这里和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一起来听一听家长对他们的孩子的变化是一种什么样的表达。
He came here, he was very, very sensitive to any kind of challenge. He would abandon pretty quickly and find any kind of excuse to justify why he wouldn't want to do it. And now he's really a transformed young man. We can see that he can express himself much better. He has much better control over his impulse, over how he approaches challenges.
In 1 year, he's just grown. He has inner strength. You can see it in everything that he does. So we were in Poland, in Hong Kong, in Switzerland, in 2 schools, and here. And this is the only school that's really done that.
So, yeah. Good job, guys.
Good job.
那 Dr. Fang,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啊，因为我知道你们学校他给孩子的艺术教育其实像你刚才说的是蛮正统的。现在在我们加州啊，其实很多家长都有一种担心，觉得在一些公立学校里面学生小孩子特别是啊，很容易受学校的一些很左的东西所影响，真的是让家长特别特别的担心。那在这方面你们学校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你觉得你们做的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们是传统的，我们的艺术是比较传统，因为其实我会请我们的 Miss Lucy 哈，我们的其中一位Visual Arts 老师来讲解一下我们的，比如说视觉艺术 Visual Arts 这个 curriculum 它跟其他的 curriculum 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哈。因为有一说传统，很多人都不理解，就是什么叫传统，是不是？所以请听一下我们的这位 Miss Lucy 的分享。
我们学校实际上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侧重于传统的写实艺术的训练，我们更加注重于培养学生的一些基础能力，比如说会给学生更多一些在形体方面的训练，然后赋予光影和那个色彩理论，能够让他们拥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样无论未来他们选择的是纯艺的道路或者是应用美术的道路，比如说服装设计啊，或者是建筑设计，或者是像电影的这种概念艺术什么的，他们都可以很顺利的用这些基础，然后顺利的转到这些专业的领域里面去。然后在我们学校的训练当中呢，其实美术它就是一种手眼脑共同合作的一个艺术，因为我们需要用手提升那个熟练度，然后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脑子里边所想的，我们脑子里边所有的这些知识能够绘画到纸上。然后我们的眼睛呢，所有的艺术它都是来源于生活嘛，我们需要去观察生活或者是观察这个物体。所以实际上在学校的训练当中呢，不管怎么样，手眼脑这三点实际上都是训练的比较充分一些的。但是因为在美国这边，首先我们不像中国大陆包括台湾那边会有一个考学的压力， 这边基本上学生只需要提供一个 portfolio， 但他没有一个现实的你要一个考试或者作业的这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说在手的训练上，学生有的时候不太会把他百分之百的那个 potential 给全部压进去。所以说在我们的学校学生训练当中呢，我们学校实际上更侧重的是对他一个脑和眼的一个培养。实际上这三个东西它是相辅相成的，没有那么的冲突。当你观察力提升了之后，当你的思维，你判如何对这个东西的光影关系啊、色彩关系啊，以及它的空间体积啊，这些东西，你的思路清晰了之后，哪怕你手上的熟练度没有那么的熟练，但是当你的思路打开了，你的观察能力打开了，实际上你只要练过那么几张画，你的手的熟练度也就够用了。
嗯，
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在 Miss Lucy 的那个访谈里面，她讲到就是我们是写实的这种艺术嘛，那其实它每一个 line 呢，就是它不像这种抽象画，它是非常需要锻炼小朋友的那个 mental discipline， 我们叫做那个自我的那个控制。所以skills 也好，他的这个 character 也好，对他的 academic， 对他的文化课，对他的人生都很重要。嗯
嗯，那我想你们学校开办已经有若干年了，是不是也有一些学生他们毕业了，走入了大学？
对，
那经过了这些艺术的培养，还有他们的 academic 哈，这些成绩，最后他们的升学情况是怎么样的？尤其您还是升学方面的 counselor， 我想您最有权利来说一说他们的情况。
好啊好啊。我们的学生呢，虽然我们是一个艺术的私立高中哈，不是每一个学生都会去用这个艺术来变成他们的职业哈。但是呢，如果他们想希望去考比如说 Parsons 啊、Pratt 啊、Art Center Pasadena 啊这些美国前十名的这种艺术大学的话呢，我们现在来说还是百分之百的学生都能考进去这种美国前十名的艺术大学哈。那如果我们大概有80% 的毕业生，他们最后呢是比如说去做 pre-med 哈，就是比如说想当医生，想当engineer， 去念一个engineer program， 或者是 psychology 其他的一些我们叫 conventional 一点的major 哈，它不是用艺术来生活的那个professional dancer 的那一种哈，它也是。我们今年的入学是所有的学生都基本上进了美国前30名的大学。
哇，其中表现比较突出的给我们点几个学校好吗？
其实每年都有学生进这个engineering program 在 UC Berkeley 我们这边哈。Engineer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要进 Berkeley 的话，大概是7-9% 的 admissions rate acceptance rate 哈，就是百分比不是很高，竞争力也很，就是竞争也很多。然后我们今年呢，也有一位不只是这样，我们有一位学生是从中国来的一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就本来要用 international student 去考上这些名校就很难了，对不对？然后他还考到这个 Berkeley 的 engineering program， 那就是难上加难。他就是在piano， 他是一个 piano 的学生，在我们这边主修的是钢琴，然后他最后是也是考到这个 Berkeley 的 engineering program。
哇，真的是太值得家长高兴了哈。其实这里面 Dr. Fang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作为一个比较专业的学校的教育哈，除了这些艺术方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让学生都有这么杰出的最后的一个成果？
我觉得其实在他们的艺术里面，他其实因为他每天3个小时在艺术里面熏陶嘛，就是我们叫 blood and sweat， 就是他们比如说他们要一起去做很多的 stretching 啊 flexibility 的 training 啊，很多不同的这些高难度的技巧训练也好啊，画画也是可以，就是他要一直去练他的那个手法也好啊，反正他们经过就是每天3个小时跟这些大师级的艺术家在这里培训的时候， 他肯定就会每天都会有他的 hurdle， 就是他的困难的地方，但是因为他们都在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环境里面，大家可以互相帮助也好，互相也有一个出境哈，然后到最后他们几年下来哈，四年下来的高中也好，初中几年下来的初中也好，他们都会有很大的在艺术里面他们看到自己很大的变化。那从那个品德里面他也塑造了他们应该有的这些素质，就是比如说跳舞的学生他会很有这个 teamwork， 就是这个团队合作的精神哈。他会因为跳舞也会有很多临场会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那你去怎么去应对这些突发事件啊，怎么可以 stay focus， 可以很专注啊，然后不放弃啊，这些精神。在大学申请的时候他们可以讲到很多很多的故事，都很打动人的。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哦。那我想如果家长朋友听了之后对你们的艺术教育非常感兴趣的话，可能一下子转学并没有那么容易做一个决定，但是我觉得有一种好的方法啊，听说你们在这个暑期会有艺术的夏令营，对吗？
对，我们有很丰富的夏令营。
太好了，对，因为我想现在也是一个时间，家长朋友为自己的孩子夏令营做规划了，所以呢，咱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请您再介绍一下，在今年暑期，你们旧金山艺术高中会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夏令营，好吗？
好的。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节目，我是唐韵。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旧金山艺术学校的 counselor Dr. Fang 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他们学校的艺术教育。暑期马上就要到了，旧金山艺术高中呢也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各种艺术的夏令营，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 Dr. Fang 给我们介绍一下。那 Dr. Fang 欢迎你回来哈，
谢谢。
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夏令营？
好的，我们的夏令营有分年龄哈，就是比较小的小朋友也有的，因为我们是私立的高中也有初中部，那我们给夏令营是希望让有兴趣让小朋友自己孩子去体验艺术的家长们去提供一个平台，让小朋友小小的小孩五岁以上就可以来了。那我们对五岁以上的小朋友呢有一个 Young Artist Program， 是从早上的9:30到下午4:00，因为这些小孩呢年龄比较小，5到7岁的这些小孩他不能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 time block 去做同一个事情，所以他那天每一天呢他会有很丰富的从舞蹈到音乐到画画这些跟 outdoor 的一些活动，那整天下来希望通过2到3个星期的这种夏令营吧，让小朋友有对艺术有一个很好的 interest， 让他们感兴趣，那慢慢以后慢慢的再多一点去培养他们这样子。因为其实到5岁这种5到7岁这种小孩呢，他对身边发生的事物还是非常有好奇心，那这个时候给他们这种 Young Artist 的 Program 呢就很好，因为就会避免他们到十几岁到 Teenager 的时候只会爱手机的现象。
那这个训练营除了就是他叫艺术大师和小艺术家，那他的就是既包含音乐美术也包含舞蹈，是比较全面的内容吗？还是怎么样的设计？
是的，他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这些艺术的题材在里面，就是可以动动手动动脚去跳一些比较简单一点但是有好玩一点的舞蹈啊，然后也可以有一些入门一点的画画的这种体验啊，就是都会有在一天里面。
家长就会发现孩子在各种尝试当中慢慢的找到孩子们真正的一个兴趣，对不对？这也
是
一个机会。
是的，所以我们有3期的这一种的夏令营哈，第一期是6月17号开始的，然后也7月份也有开始的，所以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 schedule 来安排。
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如果家长想了解你们夏令营的详细情况，到哪里可以得到具体的资讯呢？
我们的学校网站是 hsarts.org， 那就是high school 嘛，我们是 hs 然后 arts.org 这个网站上面找夏令营就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资料，或者是打电话来我们学校是415-431-3161这个电话。
好，415-431-3161，或者是上网搜索 hsarts.org。那刚才您讲到了还有舞蹈的夏令营，我想这是你们学校的一个专长啊，这方面可不可以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好啊，我们也有一些芭蕾的，也有中国舞的这种比较高强度的这种强化班。那是给年龄8岁以上有已经有一些舞蹈经验的小朋友。那还有呢，就是音乐方面呢，那如果有小朋友是现在已经在拉小提琴有1年以上的经验了，那就我会很推荐他们来这个音乐的国际的夏令营，因为我们请到了非常有分量的这些教授级的音乐老师，从纽约飞来旧金山给2个礼拜的这种我们叫大师班。那小朋友呢，如果有1年以上的这种小提琴或钢琴这种经验的话，他有这种他会体验到1对1的教课，还有这种大师班，还有 small and large ensemble， 就是合奏的这种经验，跟一些 music appreciation 的课。那对他们来说，2个礼拜可能会真的会得到很多。很丰富。
刚才你说的大师是从纽约飞过来的，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他们的背景？
好啊好啊，其中一位是叫 Professor Arbuckle， 那他是 Juilliard 这个音乐学院，美国数一数二的这种音乐学院的教授。那他们就是如果听众朋友有小孩在学小提琴，你会知道哈，就是纽约的 Juilliard 呢有一个 program 叫做 pre-college 的音乐的 program 然后通常他们会有好几万的小朋友去报名他们的 pre-college 的这种 program 在 high school。 然后我们有一个曾经也有一个学生，他是在25000人里面挑选了18位的小提琴的学生，然后他就考上了这个 pre-college 的 program。 那现在这个老师也是他的，这个教授也是他的老师，所以我们这位教授呢也会过来跟另一位也是小提琴的教授也会过来。
哇，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的专业的老师了，
是
来教这些中学的孩子们哈，很难得的机会。
是你看如果要考过去还不容易呢，人家现在2位教授一起飞过来，所以我们如果有对小提琴有兴趣的小朋友真的要抓紧这个机会。
好 ，Dr. Fang， 除了音乐夏令营之外，我知道你们学校中国古典舞也是非常见长的。今年的中国古典舞夏令营有什么特点呢？
好，我们这个中国舞的夏令营的特点就是，这些老师，是非常有经验的老师。那老师会让小朋友非常的热爱跳舞。我觉得舞蹈的这个夏令营最大的特色就是让小朋友真的可以体验到，学习舞蹈的乐趣吧。然后如果有经验的小孩呢，舞蹈的小孩呢，通过这个强化班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然后我们这个芭蕾舞我可以多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芭蕾舞的这个夏令营7月底开始的2周也是一个大师级的一个班吧，它是魏东升老师亲自来教导我们的小孩的。那魏东升老师是芭蕾舞王子嘛，芭蕾舞王子，他呢就是在 Atlanta Ballet 已经是很多很多年的这个 principal dancer， 然后呢他教出来的芭蕾舞的学生呢每年都拿这些国际的奖项，跟从 YAGP 到这些 international 的芭蕾舞的奖项。然后呢我也有看过 魏东升老师的课，但真的是太幸福了。如果芭蕾舞的孩子，热爱芭蕾舞的这些小孩，他会有非常非常宝贵的指导吧。
那么你们是面向多大的孩子可以报这个班呢？
就是如果他是十岁以上，就是芭蕾舞的这个，他是十岁以上又有一些经验的话，我会很推荐，这个Dance Academy， 就是芭蕾舞的这个强化班。
好，除了这些艺术的夏令营之外，在学术上你们也有类似的夏令营吗？
对，我们除了艺术，就是画画、跳舞啊、音乐啊这些之外呢，我们也有，因为我们是高中，私立高中。那现在因为其实旧金山的，尤其是旧金山的居民，他们会感受到，如果去公立学校的话，他们的数学的水平其实很低哈。初中毕业到八年级，他很多人他只能学到 pre-algebra 这个课。那我们会提供一些六个礼拜的这种集中的训练，让你六个礼拜里面可以学到全年的 geometry。几何的这种课程也会得到这个高中的学分的认证。
好的，所以这是你们的另外的一种夏令营和学术有关的。
对对对，那有一些学生就是早上做画画，下午来学点文化课，也有是文化课在早上，然后下午来点画艺术，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旧金山艺术学校他们暑期的这些艺术类的还是学术类的夏令营有兴趣的话，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的信息，都可以到他们学校的网站上去寻找你想要的资讯。他们学校的网站呢是 HS， 就是 High School 的两个缩写的字母啊， hsarts.org， 大家去看一看，了解一下，也许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帮助你的孩子走进艺术的大门，或者是在他们的现有的程度上得到一个更好的提升。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谢 Dr. Fang 做客我们的节目了，谢谢你。
谢谢唐玉，谢谢听众朋友。